美国众议院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协调版，法案有望年底前生效。新华社诡异通报孟宏伟案的最新进展，说要另案起诉孟宏伟的妻子高歌，涉及参与监控维吾尔人，八间中国企业受到美国制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16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12月14号晚间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最终协调版，该法案将会禁止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预计法案有望在年底之前由总统拜登签字正式生效。上个礼拜，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获得众议院压倒性通过，不过由于参众两院的版本有所不同，需要协商调整，在12月14号众议院通过的就是调整之后的最终版本。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在院会表决之前发言说，有鉴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犯下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其中包括关键的强制劳动行为，我们被迫要提出这一项立法。众议院院长佩洛西在书面声明里面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持续进行的种族灭绝是对全世界良知的挑战，这个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有力而且紧迫的行动。他还表示，国会将会在两党两院的基础之上，继续谴责和对抗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并追究其责任。该法案将会要求国土安全部拟定一项清单，列出和中共政府合作压迫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实体，并且禁止所有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流入美国市场。新疆制造的产品一律推定为使用了强迫劳动，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的认证。对新疆生产商品的进口禁令将会在法案生效180日之后开始执行。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12月15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我们期待法案能够尽早地在参议院通过，并且总统签字成为有效的法律。据悉，参议院最快将会在12月15号表决法案，预计亦都将会获得跨党派的大力支持。在参议院大力推动该法案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12月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是如此依赖中国，导致我们对为我们制造衣物、太阳能面板和其他产品的奴隶劳动视而不见，今日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白宫发言人沙奇亦都在14号表示，在新疆人权问题上面和国会的立场一致，政府一直在提供技术援助，以确保这一项立法能够正式生效实施。迪里夏提表示，期待欧盟亦都能够跟进，他说只有采取统一协调的这个措施，才能够有效地向中国施加比较直接的压力。他还呼吁追责中共新疆政策的执行者和参与者，只有这样才可以阻止这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2018年回中国之后被捕，他的妻子高歌最近向西方媒体控诉中共邪恶。12月14号中共官媒新华社罕见通报说，高歌面临司法起诉。法新社引述新华社的消息说，中共指控高歌在获得法国政治庇护之前私藏了来自孟宏伟的贪腐资金，并且准备就此对高歌提起刑事诉讼。孟宏伟的妻子自称是 Grace Meng 的高歌，在2019年5月份同两个小孩一起在法国获得政治庇护。孟宏伟2020年在天津中院被以受贿1446万人民币判入狱13年半。新华社12月14号说， 在孟宏伟利用职权收受的1446万人民币不义之财入面，只有170万被追回，司法部门打算将其余的钱拿到手。据法新社转述，新华社仲说，证据显示孟宏伟接受的大部分贿赂都在其妻子手中，据信他的妻子人在法国。新华社进一步宣称，孟宏伟已经表示愿意协助有关当局从他的妻子那里追回剩余的非法资产。高哥被控和其夫合谋，他的案件现在被另案处理。上个月藉着国际刑警组织改选的机会，高哥首次以真容露面接受美联社的专访，严词谴责中共当局的作为，并且形容说中共邪恶到会吃掉自己的孩子。高哥说自己对丈夫的下落和健康状况一无所知，他们之间最后一次联络定格在2018年9月25号。孟宏伟当时正在北京出差，他和高哥发了一个一把刀的表情符号，之后就失去了联络。据美联社报道，中共建政之后，高哥祖父的资产曾经被剥夺，还被运入劳改营。高哥说历史正在重演，丈夫入狱对他全家来讲是一场悲剧，也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他知道当今中国的很多家庭都面临着类似的命运。高哥曾经呼吁国际刑警组织确保他的丈夫仍然活着，但是国际刑警组织回答说为了确保中立和独立，他不能够干涉各国的司法程序。诡异的是，目前从新华社官网上面没办法搜索到高哥要被司法起诉的消息，但是法新社的报道就被广泛转载。英国金融时报12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制裁协助中共监控新疆维吾尔人的8间中国军工综合体公司，其中包括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以及人工智慧公司旷视科技。报道说，美国财政部将会在12月16号公布制裁的黑名单，除了上述的2间公司之外，8间公司还包括超级电脑巨头中科曙光、人工智慧公司依图科技、中国人面识别开发商云从科技、和执法部门合作的数码数据取证开发商厦门市美雅柏科、云端电脑公司立昂技术，以及云端监控系统生产商东方网力。美国的投资者被禁止投资这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这8间公司也都在另外一份禁止他们获得美国技术的黑名单之上。报道说，同样是由于新疆维吾尔人被指受到压迫，华盛顿在12月10号就宣布制裁中国人面识别公司商汤科技，导致该公司最终推迟在香港的上市。除此之外，华盛顿邮报14号报道，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技术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回避问题，未详细说明他在中国国家监控入面的角色，说自己只是销售一般的网络设备。但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根据100多份华为内部的 PowerPoint 简报表明，该公司在追踪中国民众方面的作用比他所承认的重要广泛。总部位于西藏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首次公布了最近30年收集到的几千名西藏政治犯的详细信息。该中心说，每一条资料都同类似数据库进行了交叉比对，还标注了每一名政治犯出生地的 GPS 坐标。相关项目的研究员丹增达雅向印度的藏人英文媒体祖国透露，在收集到的一共5518名政治犯入面，有3000多人已经获得释放，但是仍然有1809人被关押在中共的监狱入面。美国之音引述观察人士说，中共对藏人的人权侵害，政治犯现象只是冰山一角。报道引述目前担任藏人抵制北京冬奥发言人的达马优说，海外的藏人正在致力于推动国际抵制北京奥运的广泛运动，以此促进国际社会将监督北京政府的人权行为作为关注焦点。 美国六十几名国会两党参众议员12月14号致函美国国务院，对西藏自治表示支持，并且呼吁推动保护藏人权利、自治和尊严的西藏政策。12月14号，大陆官方证实，一日之前在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恒压家园堕楼身亡的男子，是该市政法委副书记丛志雄。中共政法机构官网朝阳长安网发布了上述的通报。有大陆媒体进一步引述自称曾经同丛志雄共事的知情人士话，丛志雄是在他的旧屋入面堕楼身亡。警方话，调查排除他杀，结论已经向相关部门以及丛志雄的亲属报告。公开资料显示，丛志雄1974年出生，是辽宁省朝阳市的本土官员，长期在该市公安系统工作。2016年任中共朝阳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负责人，兼任朝阳市看守所所长。2019年任朝阳市下辖的建平县副院长兼县公安局局长。今年5月份任朝阳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今年3月开始，中共整肃政法系的大动作，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入朝阳。目前不清楚丛志雄事件是否跟这个运动有关。在社交平台上面，有关丛志雄堕楼的消息下面，网友心照不宣地议论话，保了一班人，明白的人自然明，好无聊啊，成日都是同一种死法。为什么这么多官员堕楼身亡？背后的原因恐怕不简单吧。丛志雄在朝阳市公安局以及建平县公安局任职期间，因为积极跟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名慧网多次点名。在西方国家纷纷抵制北京冬奥之际，中共处心积虑宣传冬奥，妄图扭转负面形象。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2月15号表示，北京市的台办已经组织部分在京台胞参与录制2022年冬奥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对此，台湾民进党立委王美惠批评话，不要利用台湾年轻人做宣传样板，台湾应该抵制北京冬奥。据自由时报报道，马晓光宣称台青和台胞积极参与冬奥志愿服务。对于北京冬奥招募义工的进度，马晓光话，自2019年12月5号启动全球网络招募以来，根据筹备安排，北京冬奥已经开始在北京高校入面录用台湾学生志愿者。王美惠对此严肃批评，她说，美国等民主国家已经主张抵制北京冬奥，中国十几亿人口，中共当局不去找中国人拍广告支持北京冬奥，而是刻意找在中国的台湾年轻人拍片宣传，这个是利用台湾年轻人做宣传样板，要形塑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加入抵制北京冬奥，不要去大陆被中共矮化。另据报道，中共还花费巨资在美国聘请公关公司，在社交媒体上面大力宣传北京冬奥。中共不断收紧言论控制，据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2月15号消息，今年以来有关网站平台已经关闭暂停更新20000多个所谓违法违规头部账号，其中包括网络主播雪梨、雪瑞、林珊珊、新妮等等，他们被指存在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网信办话，网络大 V、 个人大号等等头部账号不单只是个人社交工具，还具有媒体属性和社会动员功能，要求他们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并且说将会持续展开相关的整治工作。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